以斯帖记第二章，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瓦斯提违命被废，所以接下来呢，王就要选这个美女，要找一个比瓦斯提更好的人来做王后。所以这一章的中心，以斯帖记第二章的中心就是蒙召备选。我们不但做一个蒙召的人，许多的宫女都被带到王宫里面来，许多的美女都带到王宫里，但是被选上的只有一个，就是以斯帖啊。所以我们要做那一个蒙召备选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16节也告诉我们，耶稣说，然而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而且小字里清清楚楚说，被召的多，被召的人多，选上的却少，被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这是可见的，这个要争取的，要争先恐后，要得到什么？得到那个蒙王所选上，所选上。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看以斯帖是怎么样的被带入王宫，又怎样的最终能够被选上成为什么？成为王后。这是地上的事，但是也给我们看到属天属灵的事，给我们很宝贵的教训。所以说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节到四节就是要寻找美貌的处女，寻找美貌的处女，这是王所需要的。今天我们天上的王更是如此，更是如此。神的心要寻找美貌的处女。我们看第一节，这是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斯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那也就是说，王心里头啊，这个，因为没有王后，心里得不到安慰；因为没有王后，所以心里也很难过。所以呢，他左右的人呢，就能体贴王的心，就对他说了。第二节，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然后才被带到王宫里面来，以后才能够选上，选一个。主要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些个侍臣，他们要为王要寻找美貌的处女，要寻找，然后呢才能够选，最后才能够真正有一位是比瓦斯提更好的人能够做王后，能够做王后。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些个侍臣也能够体贴王的心，侍臣就是王的仆人。今天你我也要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体贴神的心，到各处去寻找美貌的处女。所以现在我们看什么叫做美貌的处女，首先是处女，是童贞女，是不被玷污的。神要的是圣洁的人，处女是美貌的，当然了，不美貌王绝对不要。但是我们天上的人，他所要的美貌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也要寻找美貌的处女。这美貌的处女就是在基督里被主拣选的童贞女，是将来能够嫁给基督的，也就是羔羊的心腹。你我都是羔羊的心腹，所以一定要美貌。美貌是处女，是专一，是纯一清洁的心来等候自己的丈夫。在启示录就告诉我们，那美貌的处女是什么样子，就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这个美美在哪里？美在合乎这个心腹的要求，也就是合乎羔羊的要求，就是心腹应有的要求。但在圣经上只有这么几个字来形容，既光明又什么？又洁白。光明洁白，这是美貌。光明就是没有虚假，没有虚假，没有暧昧。光明就是诚实，里外一致，表里一致，内里诚实。光明也是警醒的意思，警醒，警醒预备的人将来能够被提，警醒预备的人能够被提。所以这个神的标准和人的标准完全不一样，人的标准是外面的美，外面的美，但神的标准是里面的美，里面的，里面的美要光明，要洁白，洁白就是圣洁，毫无瑕疵。所以父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怎么样献给基督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个荣耀的教会，那就是没有什么，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那就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真正的天天主的话来洗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什么美貌的处女，成为美貌的处女，还要警醒，还要预备，才能够这样要完全圣洁。 圣洁像神，圣洁像神，这真是美貌的处女。所以王就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因为他统管了127省，各省来招聚美貌的处女，把他们招到苏三省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叫做西该，把他们都招进来。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招聚，寻找，然后招聚，交给这个太监西该，他专门是掌管女子的太监，给他们当用的香品。这个当用的香品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应有的享受，在英文里就是使他们能够达到美丽的那一些个什么，那些个这个装备，那些个打扮呢，就是这意思，就是打扮上的装饰品，实际就是装饰品，装饰品。那今天属灵的装饰品是什么？属灵的装饰品就是用主的话来造就，来装饰我们，使我们能够美丽。我们生来的是亚当的性格，是不美的，是丑恶的，是带有罪性的，哪里美呢？根本不美。所以这个香品是对于每一个被招来的这个处女是必须要用的，给他们当用的香品，主的话就是最好的香品，能够装饰我们，装饰这个美貌的处女。所以这个美貌还要再加上香品，还要再这个做准备的工作呢，所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后面还提到，还也提到以色列进入王宫的时候，就马上就为他预备这些香品。那么王所喜爱的女子就可以立她为王后，那是千中之一。王所喜爱的女子就立她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这是一个建议，这也是合乎王的要求，也正是体现了王的心意。王心里就是愿意啊，王不能没有王后啊，我们天上的主更是这样，更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真正预备自己，预备自己。所以启示录说他们预备好了，等候丈夫。所以这个心腹，启示录特别说，凡被娶入羔羊什么能够这个入羔羊婚宴的有福了，这只是这实实实在在是有福。你想想，这127省的波斯帝国里面，千千万万的女孩子能够被选入王宫，那不知道真是千幸万幸了，是多么的幸福啊，是吧？要被选上。我们还要再思想什么是美貌，这个美貌不是外面，那就是里面，是什么美？敬虔的美，敬虔的妇女要得到称赞。所以箴言31:30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虚浮的。许多人追求外面的美，信了主，跟随了主，还追求属灵的美，让人看，自我欣赏，我们都有这样的败坏，是吧？现在我们知道了，今天我们要今天最美，美是美在哪里？让主看你为美，敬虔的美，不是外面的艳丽和虚浮和什么和美容，都是什么虚假的，是虚浮的。下面说，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要得到称赞。所以敬虔的美，圣经的道就是敬畏耶和华的道。刚才我们所唱的众弟子啊，我要把什么敬畏耶和华的道指示你们。今天我们啊，也把这个香品也就当作敬畏神的道来造就自己，来打扮自己，要打扮啊。所以这个是美。诗篇45篇，我们常常会唱这一个短短的诗，就是10节和11节。我们大家再看一下诗篇45篇10、11两节，这里讲到王所羡慕的美貌是什么美貌？10、11两节，45篇10、11节，我们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10、11两节，一起读。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畏敬拜他。那这里告诉我们了，王所羡慕的这个美貌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是什么样的女子呢？就是告诉你，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敬业，就是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再像二八，要像路德一样，不是一天想着回娘家，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夫家，你自己的那些自己的什么，自己在感情上所联系的这一 伯的神，所以路德就舍弃了这一切，就不要纪念你的命和你的夫家。我们常常回头看，我们常常心里想的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名和自己的夫家，不要再想，不要再纪念。底下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所以这个路德是最美啊，路德的名字就是恩美，就是美的意思，就是美。是怎么美？神看为美，王羡慕你的美貌，所以求主让我们大家都要追求里面的美，不要再注重外面。外面真是让人看，自己欣赏。你看女孩子，那个叫做轻佻，是不是？打扮呢、啊，怎么样啊？就是为了叫人看，来吸引人，显露自己。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叫美。彼得前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妇女应该怎么，不要以外面的装饰、变法、精饰、美衣为装饰，要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是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不找了，彼得前书第三章3-9节那一段就告诉我们真正美的装饰是什么装饰做一个谦卑顺服温柔安静的人，像沙拉一样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要真正追求里面的美，实实在在要这样。所以这张圣经告诉我们，神选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神看的美貌是什么样的美貌。那这第一段就是做准备的工作，要招聚，这是一个建议，王也同意。现在下面我们就看见以色列是怎样的被选入王宫，从第5节开始我们现在看一下第5节，第5节到第11节是一段5-11，以色列被选入王宫。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整个这个帝国是波斯帝国，是外邦人，是外邦的一个君王，要招选美女。但是这里呢特别提到一个犹大人，是神的选民，他名字叫莫迪改。莫迪改的意思是微小的人，微小的人。这个人是向神忠心的，这个人虽然人被掳，信的又被掳，他是守住神的道，而且神也借着他培养了以色列。他是哪里人？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基士的子孙。我们看撒母耳上第9章就知道了，第9章是跟扫罗是同族人，同族人。基士是就扫罗的父亲，不一定是扫罗这一支的，但是呢是同一个宗族的。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每的孙子，埃尔的儿子，是一个莫迪改人。莫迪改他是便雅悯人，但是他跟扫罗完全不一样。扫罗是辜负了神的拣选，这个莫迪改没有辜负神的拣选。他怎么样来到了波斯帝国呢？他是因着犹大人被掳。所以第6节就告诉我们，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就是犹大民族第二次被掳的时候，莫迪改在内。约雅金就是犹大家第二次被掳，莫迪改也在内。所以莫迪改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被掳的子民之一，是一个没有权利，被剥夺一切，没有地位，没有什么身份，是个被掳的人。但下面就讲到这个以色列的来源，莫迪改抚养了他叔叔的女儿，本来是叔叔的女儿，那跟莫迪改是一个同辈的人，叔叔的女儿嘛，是等于是这个堂妹堂兄堂妹的关系。下面就讲到以色列的名字，以色列就是星，星星的星，所以智慧人像天上的星，必发光像天上的星。但以理书12章3节告诉我们，领多能归义的人必发光直到永远，智慧人如同天上的星。所以以色列实在是一个智慧人。以色列是怎么被拣选的呢？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他从小是个孤儿，没有父亲又没有母亲，结果呢被莫迪改所收养，所以莫迪改成了以色列的什么养父，收养他，所以他等于在莫迪改手下长大。莫迪改本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以色列从小学习的是什么道？敬畏耶和华的道，从小学的是敬畏神的道。这里就提到以色列这个女子容貌俊美，容貌俊美。所以以色列的美究竟是什么美？可能外面是很美，不然不会被选上。 但是最美的是因为他从小在摩西盖的手下被养大，被抚养成人。以后我们看第三章就知道摩西盖是何等敬虔的一个人，是坚守主道的人，是不跪不拜，在仇敌罪恶撒旦权势之下是不屈不挠的人。第二一个养父，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盖是怎么样的被从小被熏陶，从小被抚养，以至于长大成人啊，是个容貌俊美的人。第八节，是因为他容貌俊美，他是个贝鲁人，他生活在这个波斯帝国当中，结果有机会就被选上了。所以底下第八节，王的谕旨传出，就召集许多女子到苏珊城，苏珊城是当时帝国的京城，许多女子都被招来，当然都挑选的，挑选最美的人，就交给掌管女子的膝盖。那这个时候呢，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从这一点，在这第二段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犹大子民虽然被掳，虽然被掳，神的工作没有停止，神的心、神的眼仍然在他子民身上。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已经是这个犹大民族在古列这个做王以后啊，已经被掳归回了，剩下的残民还有一部分没有被掳归回，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去。还散住在波斯帝国里面的这少数人还是蒙神特别的眷顾，蒙神眷顾，所以就看见神的工作没有停止。神就这么安排了这么一个摩西改来培养了这么一个以色列，又安排了这么一个机会，是瓦斯蒂被废，是王不得不要招选美貌的处女，结果呢就能够把他也 带入王宫，也被选上，这是第一步的选美貌的，就能把他选入王宫了。所以结果以色列也送入王宫。这句话给我们看到神在暗中神的手做工，这并不是因为他美，乃是因为神暗中神做工，使得以色列有机会被选上，被选上。千千万万的美貌的女子多极了，怎么就这么机会就给他选上？这是神的，神的作为，是背后有神的那一只手给我们看到。所以被选入王宫以后也交付给膝盖。第九节以后就是以斯帖这个女孩子，她是什么呀？她是被神人所喜爱，所喜爱。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常常是会得到人的喜爱，这个是真正的人家看见的，不是外面的，乃是里面的，有一种特别叫人爱慕的心。第九节就说了，膝盖喜悦以斯帖，怎么一进来就让人爱，这说明以斯帖有她的特点，这真是里面的美。那一看见这个女孩子不那么什么呀，不是妖艳，不是外面的，不是虚浮的，不是讨人喜欢的，却是膝盖看见就喜悦她，底下恩待她，喜悦她，恩待她，这一切为谁效力啊？为神所爱的人效力啊！喜悦她，恩待她，而且急忙给她去用的香饼，你当用的都给她。因为女子后面就告诉我们要经过准备，要装饰，要洁身，是吧？要有香品，是当用的，当享受那一份就给他。还有呢，和他当得的份，香品和当得的份，这个香品就是敬畏神的道，这个香品就是神的真理，来什么？来真正改变一个人，得到一个人。他在教会要经过这个香品，还有当得的份，就是神给的恩典。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真理。来怎么样？来让他享受，一是被选入王宫，第二呢还让他享受，让他享受有香品，有当得的份，这些对以斯帖来讲，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简直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是一个什么身份？是一个卑微的被掳的一个小小的女子，是一个亡国奴，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应该这么说，是神的恩典，把他提拔。把他带入王宫，使他的生活，使他的一切待遇，整个的一个大改变，整个的好像身价都给他提起来了，而且呢，又派当得的七个宫女来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又搬入了女院上好的房屋，就对他特别优待。所以这一点就告诉我们，一个敬虔的人是蒙神人喜悦。首先，以斯帖他在摩西改的培养之下。带领之下，熏陶之下，帮助之下，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 蒙神喜悦的人。那么你活在人间的时候，你被带入外邦帝国，被带入外邦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成为人眼所喜悦的人。神人喜悦的人是什么人？箴言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箴言书第三章三节四节，在神和人面前蒙恩宠，蒙恩宠就是蒙喜悦的意思。有聪明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念一下三节四节，箴言书三章三节四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这可不是讨人喜欢的，这个不是那个四面玲珑八面讨好的人，这是一个在神面前活着的人，是有慈爱和诚实，不离开你。我们要充满神的爱，诚实就是真理呀、啊，真理常常翻译成诚实，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实际是用在圣灵里，在真理里面。你要有爱心，有真理，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只有慈爱，没有诚实，没真理，没有原则的爱，只知道爱，一味的爱，错了也不提，错了就这样，是非不明，真理也不清，那不行。你有诚实，你坚持真理，一点爱心没有，也不能得人。没有爱，你得不到人，也没有见证，只是会说，只是很厉害，也不行。所以慈爱诚实不可离开，而且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牢牢的记在心中，永远都不忘记，自己实在去做，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我每一日我都念，我常常忽略，现在越思想越觉得宝贵呀、啊，宝贝呀、啊，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准则。你不要讨人喜欢，但是你真正的照主道去做，一定为神人喜爱，而不是背后老让人批评你，破口很多，是吧？神也不爱，人也不爱，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再一个，更好的一个榜样是谁？就是主耶稣自己。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就最后一点，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小小的耶稣渐渐长大，这一个生命的长大是智慧和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他的智慧，那他敬畏神；他的身量，那就指着他的年龄啊，随着年龄的长大，就是说他的身心灵是一点点长大。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一点点长大。长大怎么长大？耶稣看重神的话，耶稣12岁就进殿，甚至父母都找不到他，一面听一面问，这么注重神的话，所以神人喜爱，这心呢都一直增长。当然你为主受苦，你为主传道，你会受到逼迫，这是另外一件事。但这里就看见以斯帖能够蒙膝盖，掌管女子的这个膝盖是一个太监，能够被他喜爱，被他看重，而且特别优待他，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我们要说明这一点，说明他有个敬畏神的心，他的美貌，他里面的那个对神的敬畏，那个敬虔的那个品质，流露在他的生活当中，表露在他的外面，所以被神人喜爱。底下我们再看第十节，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为什么？因为莫迪该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时候不到你不能暴露。因为人如果知道他是一个犹大女子的话，那绝对选不上，是不是？也绝对不，因为犹大人我们就在当时是最被藐视的被掳的子民嘛，亡国奴，那你怎么会呢？所以莫迪该蛮有智慧，告诉以斯帖。而以斯帖呢，谦卑听命，谦卑听命，这又告诉我们这个美在哪里？美在谦卑，美在听命，这很难学的功课。我们常常又不谦卑，又不听，不让你说你非说，让你说的不说，不说，进了王宫也能够不说，不可叫人知道。第十一点是莫迪改怎样付代价？莫迪改天天在你任前面行走，要知道以色列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莫迪改的心愿是什么？从小把你培养大，希望他能够进入王宫做王后，不是说让他升官发财的意思，乃是为了什么？为
自己的子民能够求好处，使他能够进入了这个王宫。因为莫迪改深深知道犹大人在外邦帝国里面，这个被掳子民是受欺压的，神的旨意没有办法通行，所以呢莫迪改有这个心愿，怎么天天在你面前面行动，天天警醒，天天为他付代价，天天在打听他的情况，要知道他到底平安不平安，这是第一件事。所以说一个长辈，所以我们查这个圣经啊，我们查到范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没有保罗就没有提摩太，因为保罗为提摩太付代价，常常为他付代价，为他流泪纪念他，为他带祷培养他，带着他一起到各处传道。所以没有保罗就没有提摩太，这里没有莫迪改就没有以斯帖呀，为他付代价。作为老的一辈的人，应该学习效法莫迪改，始终不渝的是这样的关心下一代，关心下一代，不是好了他被选王宫了，我完事大吉，我的使命就完成了，不是，可能根本看不见他，带着莫迪改心里还是在惦着他，看他平安不平安，是不是蒙保守，是不是一进入王宫整个变质，整个就堕落，跟其他女孩子一样玩啊跳啊蹦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变了样，平安不平安，后事如何啊？第一个结果怎么样，选入美陷入被选为美女，目的就是要做王后啊，结果怎么样，是之后这个后事如何，这是莫迪改所关心的啊。这是一段，下面就是这个被选的以前的一个准备，十二点到十五点，就是自节预备，自节预备，要做一个王后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要自节要预备，这不是以斯帖一个人，乃是所有的女子，可能千百个女子，很多很多，在各个宫室里面，在各个的这个院里面，在那里什么，在那里预备自己。所以众女子照例先洁身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十二个月之久做准备工作。这十二个月分成两个阶段，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再挨着次序去见王。见王的目的是看看王选择上选不上，选不上就这一次了，选上就选上了，你看看这个机会。所以大家都要什么洁身，要预备自己，有十二个月之久，一年之久，所以我们现在预备一点都不多呀，是不是预备自己。六个月莫药油，莫药油代表什么意思，莫药油和香料两样，其实莫药油和香料都是一种香品，都是一种香品，但特别提莫药油，莫药油代表基督的受死，受苦和受死，莫药是很苦的，但是它是非常的香，它是很贵重的香料，把它压成油。所以怎么样来洁净自己，怎么预备自己，就是学习效法基督的死，他受苦的榜样，这个莫药油代表主那一个受苦的榜样，受苦受死的榜样，他在脚中他的榜样，当然都在圣经里面，这就是莫药油。所以雅各书第一章，旧约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这个加老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代莫药藏在怀中，以良人为一代莫药，就是他的思想里那一长的意思，就是昼夜昼夜都在思想纪念主怎么样为我们受苦，用这样的莫药油来洁身，来装备自己，学习效法主的受苦。底下呢，再六个月用香料，香料代表基督的复活，复活的见证，复活和复活的见证，那就是林后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第十四节，那是保罗的经历，也是保罗所说的一句话，二章的第十四节，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香气那个叫什么，叫人得救，这个香气那个叫什么，叫这个活着的人，叫一等人能够叫他成为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一等人能够叫他死，就是有复活的能力，把这个香气那个散发出来，这香气代表什么，基督 复活的见证，那个无穷生命的那个复活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快乐。就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本身也要经历他死而复活，那你就能在基督里夸胜，而且能够显扬这个香气，显扬这个香气。没有香料哪来的香气？没有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哪里会有香气？这个香气是一个见证，香气是一个美好的一种味道，那个散发到各地，这不就是基督复活的见证？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者在灭亡的人，都有基督馨香之气。所以这个女子六个月要用香料来洁净，来洁净自己，这个香料那整个这个人就变成了香的，到处整个的人里外都散发出基督的那个香气。基督香气代表复活的香气，复活的见证。像这个人叫他叫什么呀？叫他活，那个人叫他死，死的意思就是他不肯悔改，那他当然就不蒙恩。所以保罗有这个香气，我们也应该有，也应该有这样的香气。所以这就是要满了日期才能爱死见王。所以这个日期是神给每一个人定的。所以我们今天神要造就一个工人来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不多，真是这样，是长期的苦练我们，最终让我们能够被选上成为王后。被选上成为王后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我们天天预备自己等候主来，将来主给我们戴冠冕，我们见主与主合一。更要紧的是我们在今生让我们有王后的生命，真正与主联合，成为国王的王后，被他选上，被他验中，这是多宝贝的。所以这一段是预备，在这预备的时候我们接着看，满了日期才能够见王。所以有没有满日期，我们自问有没有满日期。我想神给我们每个人定了一个日期，我们要在这有限有限的日期里要真正好好的洁净自己，洁净自己最根本的。你说我们天天读经祷告，最根本的是洁净自己，借着末药油，借着香料和洁身之物，洗净我们，洁净我们，改变我们，装饰我们，使我们从旧道变成新道，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也是三点，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整个这个过渡过程当中，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你要什么给你什么，这是一种特别的厚待。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要挨着次序见王，所以你要什么什么装饰，什么珠宝，什么衣服，什么样的打扮，什么样的皮鞋，还是什么样的，一切你所需要都可以要，可以要，这是给你的机会，你可以要，你所要的凡他要的都必给他。那我相信所有的女子就大大要了，有这要这个的，要那个，要装饰的，珠宝的，金银的，首饰啊，那女孩子最喜欢了，首饰珠宝，显明自己怎么高贵，怎么打扮，什么样的最好的最好的款式的衣服啊，一些的装饰要。底下晚上呢进去次日就回来了，回到女子的第二院，回来以后那就等于没有选上了，那就把你交给掌管飞兵的太监了，又一个太监，从膝盖在膝盖的这个掌管女子的太监手中，这第二步等你回来以后就把他带到哪里，交给掌管飞兵，你也就是一般的飞兵了，指不定什么时候多少年王才轮到能够见见你的面，是吧？就这样了，交给掌管飞兵的太监，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召他，那么就不再进去见王，就没有什么可能再进去了。这就如果是你是没有被选上的王后的这些个宫女的话，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底下十五节就讲到了这个以斯帖，摩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摩迪改作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照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想到他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膝盖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这就是怎么预备，告诉你什么叫预备，预备到我们对事对人间对地上对一切别无所求，除了给他的以外。我们今天应该主外无求，对事无求，与世无争。以斯帖可以要啊，也可以求啊，他求不求？他不要。最聪明的还就是以斯帖，他为什么不要？他恐惧战惊，他想的是我今天要这些做什么，如果什么都要王选不上我，那不是等于空 以色列真正得到了敬畏神的道，什么都不要。我们常常这个要那个要，有时一口气，有时一句话，有时人间的对我们的一点称赞，我们都在争。人对我们的一切啊，这个地位虚荣都不要，什么都不要。所以凡看见以色列的都喜爱他，这个以色列从里面流露出来那个真正的美，那真正的美，美在哪里？美在他真正经过了这十二个月的洁身，末药油和香料，就经过我们学习效法基督的死，得到了基督的复活的经历的这样的人，那就是一切都死透了，那就是完全被主得到，也得到了基督。像保罗说，我得到基督啊，我死了就有益处，是吧？得到了基督了，他真正得到了，所以他什么都不要，这个是太难得难能可贵了，什么都不要。这就是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少壮狮子还什么，还缺食忍饿，唯有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敬畏主的人，他给你好处，这个好处是在主里的，而不是我们主外去求再要。世人给你的，或者说你该享受的都不要，这里应该说是该享受的都不要，是谁呀？林前第九章看到保罗，保罗就是这样，应该享受的权利他都不要，那真是特别的牺牲。在林前九章，他可以靠福音养生，他也可以娶主内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保罗都舍弃，都舍弃了，该享受都不要，更何况世界的东西，那更不要了，完全的舍弃。这样的人最后是被选入，被选上做王后。所以十六节到十八节，以色列被选入王后，被选为王后。亚哈随鲁王第七年第十月，就是提别月，以色列被引入宫内去见王，这是按照次序被带进去了。王爱以色列，过于爱众民。所以王他有他的选择，这是世上的一个王。但是我们比作，我们想想我们天上的神，他看中的什么？是真正的那一个心腹，那个预备警醒预备等候自己丈夫的那一个，那个专一爱主的，那个清心纯一清洁的心等候主的那一位，被爱上。王爱以色列，过于爱众女，过于只有这一位，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所以结果呢，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就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要得冠冕的，这个冠冕和那个冠冕也不同的，那个冠冕是必朽坏的冠冕，是要衰残的冠冕。主所给我们冠冕是永不衰残、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生命的冠冕，是永远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个冠冕什么意思？这个冠冕的意思就是以色列被选上，被选上的意思，被选上做王后了，你才得这个冠冕。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这整个这一章，我们看来这不是什么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在属灵的方面就是这样，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渴慕，真正能够被主所爱，被他所得到，被他所看重，结果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瓦斯提够美的了，但是呢，非为什么？不在乎你外面美，乃在乎你是不是谦卑听命。像以斯帖这样，十八节，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办赏赐。以斯帖一个人蒙恩，结果呢？结果王为他大摆宴席，所以一个人蒙恩，许多人因着你都蒙恩，这一切都是因着以斯帖的缘故，因为王现在得到了王后了，所以他才大摆宴席。如果王到现在得不到王后，他怎么？他绝对不摆宴席，他心里悲伤，他不会摆宴席的。而且呢，各省的租税都免掉，而且大办赏赐，所以你自己被主得到了，那千万能因着你蒙恩，就成为宴席。以色列被选入王，被选成王后，就成为了一个丰盛的宴席，自己蒙恩也叫别人蒙恩。所以王当然心里非常满意了，王得到了安慰，所以他就给众首领臣仆都这个来摆宴席，是摆大宴席，巴不得你我真正被主得到。这个表明什么？一个表明我们将来见主，更表明我们现在让我们真正被主选上啊，长期的造就洁净预备，是为了让我们真的被主得到。被主得到，我们本身就成为宴席，
神为我们的缘故也大摆宴席，大复兴就来到，圣灵在各处动工，许多人因着我们蒙恩，许多人那个免掉了诸罪，就一切的负恶重担都脱落，许多人能得到自由，被豁免，得到释放，许多受辖制的人都得到释放，被豁免。豁免的意思就是被宽恕了，免债了的意思，免债的意思啊，诸罪啊，一切的重担都脱落了啊，能得到大的赏赐。底下我们看最后一小段，就是莫迪改啊，忠心坐在朝门，他警醒，能够看出有两个太监呢要刺杀王，要害王，结果被他看见。莫迪改行善，当时并没有奖赏，但是这件事就为了后面以斯帖记第六章，就是后面为神的旨意效力。所以我们看见每件事情都有神的安排，每一件事都看见以斯帖和莫迪改啊，他们的行为啊，他们的敬虔得到神的至终的报答，得到神给他们的最后的一个真正的赏赐。第二次召聚处女的时候，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王宫里一定还要充满，还要再添很多很多的宫女，所以他第二次又招美女，并不是为了招王后的意思，是不是？又招许多的处女进来。这个时候呢，莫迪改呢坐在朝门，那当然人来人往，很多人。莫迪改从后面的意思给我们看，可能他是在朝门的一个小小的官，就好像看门的一样，他坐在那里，他始终是坐在那里，就是做看门的。他不是白白的坐在那里。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十节，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尊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这里又插入了一句，讲到以斯帖的美。这个美是什么？做了王后了，已经身份完全改变了，成了国王的王后了，这个地位多高啊！他仍然谦卑听莫迪改的话，他没有把他的养父扔在一边，他没有忘记，他蒙受一切的恩典都因为养父对待他，对他的话句句的叮咛他都放在心上，所以他没有随便讲，他没有想我已经做了王后了，反正没有关系了，我就大讲特讲了，他没有，还是这样谨守。所以在恩典中谨守，这就是以斯帖谨守，他没有放松自己。以后他自己能够在王宫里摆宴席了，美丽绝超了，所以结果就不谦卑了嘛。以斯帖不是这样，他这样的谦卑顺服。底下就讲的莫迪改的事情，我们看二十一节，当那时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啊，这两个就是两个太监，他们恼恨亚哈斯鲁王，虽然这里历史上没有告诉他什么原因啊，也可能和瓦斯提是有关系的，总而言之对王是怎么样记恨恼恨啊，就想要下手害他，一定有些个动作或者有些个痕迹啊，被莫迪改看见，莫迪改知道了，莫迪改知道了，这就说莫迪改随时警醒，随时防敌。他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对国王不利，当然也就是对王后不利，对国王不利，也就是对以色列，对神的选民，因为神的选民就住在这个国家里面，所以莫迪改随时警醒，他知道了，他看见了。我们常常有什么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像这些个门徒一样，身边有一个要卖主的犹大，不知道。这等到这最后的晚餐，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才知道，不知道，人家莫迪改知道，他知道，结果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呢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纠察这事果然是真事实，结果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结果就怎么样？这件事情救了王的命，救了王的命，也就挽救了这个国家，结果这个两个人就受罚了，挂在木头上受刑，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最要紧的是最后一句话，当时莫迪改行善救王，有没有加赏他？没有，这里一点没有加赏他啊，没有再提，这也是出乎神。而最后呢，写在历史上更是记在神那里，神的账上呢给你记下来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莫迪改，默默无声，行了善以后没有被人怎么样宣扬，怎么样来嘉奖，或者被人注意，没有，什么都没有，不过写在历史上。在这一句之中就看见为神旨意效力，而且呢莫迪改本人呢也被什么，也被升高，以后就成为一个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时候不到，什么都不要说，莫迪改默默等候神的时候。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行善的人一定不要灰心。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保罗也是勉励教会，你们行善啊，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那这是说神有他的时候，你只要是怎么样，你只要是凭着圣灵撒种，到了时候一定收永生。摩迪改今天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他该做做该做的事。他是在朝门那里做的人，他当然就应该警醒，为整个的这个国家要警醒啊！在朝门那里出来进去人很多，很复杂，什么人都有，他竟然能看出这个问题来。所以这张圣经主要是讲以色列，同时也给我们看到莫迪改的可贵。而且以色列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美貌的一个处女，而且被选入王宫，能够成为王后，也是因为莫迪改和莫迪改的这个本身，莫迪改的帮助，莫迪改的关心，莫迪改的培养熏陶，是根本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是吧？这个爱心呢，是在这方面来帮助他。所以今天这张圣经给我们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蒙召被选。蒙召被选，我们就要做一个蒙什么蒙召的人，但是更要做一个被选上的人。在诗诗记第六章到第七章就告诉我们，神要怎么样，神兴起基甸，借着他预备了一批人，这批人呢能够打败什么打败美甸人，能够得胜仇敌。结果神怎么选呢？32000人选到最后，神就用的人是，神说我要用的是这300人，32000人淘汰了31700人，淘汰了绝大多数。所以我每次看到这儿说，真是啊，神要用的是什么人？要被选上。所以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让我们可能是自己在后了，我们在后可以再往前呢。是啊，我就是个在后的，我们不甘心在后啊。我们要在前呢，我曾经没有选上，我现在要被选上了，我们要有这个心啊！所以最后我们就再读一节圣经，我们就结束，就是启示录第17章。这个被选上的人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表在基督里得胜的人，得胜的人。我们不但称义得救，我们还要成圣，更要得胜，真正得胜的人。这个得胜就是里面的得胜，不是外面，里面的得胜。所以启示录第17章14节我们看一下14节，看到羔羊的得胜，也看到跟随羔羊的人也必得胜。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大家一起念，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这里就讲到，不但蒙召，而且是什么被选，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这个忠心是说我们从始至终一直跟到底，一直忠心到底，一直守道到底。忠心就守住主的道，这叫忠心。真正忠心的人是守住主的道，向主一直是忠诚到底，他怎样我怎样。所以这是不容易的，同着羔羊。所以这就是幕后将来我们要被提，而且呢还有一种一同再来，还要进入千年国度，那就是一同得胜，那个战胜那个兽和假先知的权势，战胜魔鬼的权势，他得胜我们也必得胜。所以前面是羔羊得胜在征战中，后面是我们得胜。怎么得胜？你要在真正经历属灵的征战。以色列从进入王宫，我想一直到最后选成王后，一定这里有许多的征战。这个征战是什么征战？圣灵和情欲的征战。以色列是个女孩子，也是个年轻人，什么不爱啊，什么不喜欢，这世界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以色列没有，他敬畏神，他听他的养父莫迪改的话。所以我们要做以色列，我们也要效法莫迪改。以色列是一个星，是黑暗中的一只光，是天上的星，真正做智慧人，所以他有美好的见证。星的意思就一个是发光有见证，还有意思就救星。所以借着以色列以后救了全犹大民族，真正成一个救星。
所以以色列的经历是今天让我们学习的，这一章主要是预备，怎么预备自己以后成为王后。而且以色列以后也给我们看到，后来的事实证明以色列没有辜负神，没有辜负莫迪改，也没有辜负他成为一个王后。成为一个王后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救以色列百姓，救自己本族的民。为什么以色列做王后？不是说有了荣誉，有了地位，有了享受，有了一切，乃是为了什么？乃是为了神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托付和使命，是为了救自己本族的民，是为自己本族的民来求好处。所以是，而且是神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恩典。不然你说怎么可能一个被掳的女子怎么会选入这个波斯帝国的王宫里面去，而且最终能够做上了王后？这是神给的恩典，而且他也没有辜负神的恩典，他经过考验。所以这个准备时期，我想也就是考验的时期，考验我们。我们天天读经祷告，这里面包括很多实际的当中的考验。读经祷告好像不难啊，外面的嘛，我们也在读经祷告，但在实际的生活、工作、侍奉各方面，那就是我们会遇见很多具体的问题，让我们能够经得起考验，让我们真正能够像以斯帖这样谦卑，这样听命，这样别无所求。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但我们也都能够这样的效法以斯帖。今天神需要大批大批的像以斯帖这样的人能够被主得到，因为整个这卷书是以以斯帖为中心，让我们看到神兴起这么一个女子能够被神得到啊，让我们的美貌不再是外面啊，让我们真正追求里面的美啊，是这样的谦卑，是这样的敬虔，是这样对一切死透，是这样的不争不要不贪不求，与世无争，这个实在是非常美啊，非常美啊！我们很羡慕这样的美，求主给我们大家能够有得到这样的美貌。而你真正有这样的美貌，必须有墨药、有香料来洁身，来装备自己，来打扮自己啊！所以现在我们要装饰自己，求主让我们真正成为羔羊的心腹，与主完全合一。做了王后就是与主合一的意思，让我们的生命真正与主完全联合，那个被戴上冠冕，而且叫别人因着我们蒙福。好，今天我们就到。